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香港政府颁布反蒙面法。
澳籍伊斯兰国新娘被困叙利亚，母亲请求澳政府允许其回国。
昨日维州一起车祸中，多名中国公民受伤。
NRL 总决赛明天开赛，堪培拉奇袭队有望夺冠。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讯息。香港政府昨天公布了反蒙面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称，这是为了震慑抗议者以及帮助警方控制局势。本法于今日起正式生效，从今起，想隐藏身份的抗议者将不得佩戴面罩或口罩等遮挡面部的物品。昨晚，抗议者们戴上面罩走上街头，表达对这项禁令的不满。截至午夜，数栋建筑、银行和车站遭到抗议者的破坏，警方也向抗议者们发射多轮催泪弹。活动家戈登潘说，这项禁令十分愚蠢，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了。
We are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survival.
我们正在为自由和生命奋斗，这个世界应该明白，如果香港沦陷，整个世界都会沦陷，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就是这样。但林郑月娥说，类似的法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早已存在。我想强调，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是很艰难但很必要的一个决定，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他还说，反蒙面法并不意味着香港进入了紧急状态，但他也说，香港正处于公共安全受威胁的状态。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法律，根据该法，行政长官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绕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引入新的法令。上次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被引用是在六七暴动期间。
一名被困于叙利亚难民营的悉尼女子的母亲请求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其女儿回国。纳兹林·扎哈布于2014年前往被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她被送往一处为未婚女性准备的住宅，随后被强迫和一名伊斯兰国成员结婚。该名成员在2017年被美国部队押往伊拉克，并被判以死刑。纳斯林的母亲哈亚姆于上个月前往叙利亚，在五年的分隔后与女儿团聚。哈亚姆告诉本台阿拉伯语节目，称她的女儿希望能回到澳大利亚。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戴着面纱，我拥抱了她，然后她告诉我她的小腿已经失去了知觉。我感觉他快要晕倒了，所以我不得不用双手抱着他。他当时在哭，我也在哭，他的小宝宝也在哭。他们的确示范了错误，但现在他们想改正。人都是会犯错的。他们是澳洲人，这里就是他们的家，而现在他们渴望回来。澳大利亚政府称，这些曾经嫁给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女性会对澳洲产生重大威胁。内政部长达顿也宣布，如果有发现持有双重国籍的人参与恐怖主义行动，将会剥夺他们的澳洲国籍。
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发表评论，反对澳大利亚被迫加入某些全球性协定的说法。这一评论是对总理莫里森此前关于国际合作说法的回应。本周，莫里森总理提醒澳洲人不要理会所谓负面全球主义，这样的说法被认为是对于联合国的委婉批评。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说，任何澳洲加入的全球性协定都是澳洲主动自愿参与的。澳大利亚自愿签署的协议却被人说是被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或者什么官僚主义强迫加入的，这种说法实在是荒唐。工党副领袖马尔斯说，莫里森的评论应该专注于如何解决当下的全球性挑战，但外交部长佩恩说，总理的发言是对国际政策讨论的重要贡献。我们和国际伙伴合作的方式必须能让我们最有效地保护和促进澳大利亚的利益，而这种合作的方式取决于当下的形势，而形势是不断变化、不断演变的，而且我们身处于困难的地缘战略环境，这一点毫无疑问。
新西兰副总理对澳大利亚改革非公民人格测试规定一事持乐观态度，认为目前的方案将不会得到通过。 根据目前的改革方案，改革后在澳洲犯罪并被判处监禁两年或以上的新西兰人将会被遣返。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此前对这一项改革提出了批评，称其将会损害澳新关系。但他的副总理彼得斯说，澳大利亚有权利制定自己的国内政策，他认为最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已经在和澳大利亚有更好的对话而努力，我们对对方的理解也更深，也都期望能有一个 好结果。我们对此持乐观态度，我们不会对澳洲进行任何干涉，但也希望讨论的最后能得出一个好结果。新西兰正计划增加其年度难民移民配额，此前其一项要求新到难民必须和新西兰有亲属联系的规定被批评为种族主义，现在已经得到配属。
据香港电台的报道，乌克兰一架运输机在西部城市利沃夫机场附近紧急迫降，导致五人死亡，三人重伤。这架运输机当时载有七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原本计划从西班牙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途中在利沃夫机场加油，但在机场着陆前从机场雷达消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说，在距离机场跑道 1.5 公里的地方发现运输机，现场没有着火痕迹，当局正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据《时代报》报道，昨天上午在墨尔本西南 Princes Highway 的一起严重车祸中，有两名中国公民严重受伤。目击者称，事故发生在上午9时左右，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红色丰田两厢轿车在 Princes Highway 和奥德威角高速的十字路口与一辆由东向西的拖挂卡车相撞，事发地点接近吉朗。事故导致丰田的车门卡入了卡车的保险杠。轿车上一共有五名乘客，其中有四名成年人以及一名6岁的男童，五人均为中国公民。受伤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其中58岁的男子伤势严重，但到昨天下午3点左右伤势已经稳定，而卡车司机并没有受伤。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联邦国库部长弗莱登伯格说，金融监管部门在对银行业进行监控时必须做好平衡。据信，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协会正在推行一项调查，试图查明新银行面对大银行时能否有竞争力。同时，联邦银行保险受到87项指控，指控称该银行非法通过一家电话销售公司向客户出售人寿保险。弗莱登伯格说，这些指控是在独立监管部门提出的，非常严重。不管哪里有不适当的行为，不管哪里有违法渎职，这些做法、这些行为的人必须面对法律的全面制裁。总理莫里森说，该案件将会被送上法庭。这显然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是监管程序正常运行的结果。金融机构会犯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检方，会有监管部门，他们的工作就是提出指控。
维多利亚州中部的一处未成年犯管教所被封锁，工作人员正与工会代表讨论该管教所的安全问题。最近有报告称，马尔姆斯伯里未成年管教所出现了袭击事件，有两名青少年因此被指控。维州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部长丹布罗西奥谴责了这起暴力事件。这种情况让人震惊，本届政府不会容忍这些攻击事件，尤其是对于我们辛勤工作的管教所工作人员的暴力。2017年1月，几名被羁押在这处设施的未成年犯成功越狱，此后整个未成年犯管教系统被澄清审核。维多利亚劳工局说，他们已经派人到现场对于数起攻击事件进行调查。
人权人士说，他们担心联邦政府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将会影响人们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人权法律中心称，在新法的规定下，医疗工作人员将不需要在病人约见医生前告知病人自己的宗教信仰。该中心的执行董事克莱特瑟说，病人有可能直到坐到医生的办公室后才发现这位医生不愿给自己看病。根据规定，以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为病人提供服务的医护人员必须将自己的信仰公布。另外，这些医护人员必须帮助病人找到那些不会拒绝为他们看病的医护人员。但现在，这个法案会让诊所难以执行这些规定。
再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全国橄榄球联赛中，堪培拉奇袭队将有可能在时隔25年后重回冠军宝座。这支队伍将于本周日的总决赛中对阵悉尼公鸡队。 上次堪培拉挺进决赛还是在1994年， 当时他们的对手是坎特伯雷斗牛犬队。卫冕冠军公鸡队被广泛看好，但很多人也在观望受伤的勾球队员杰克·弗伦德是否能重回赛场。前昆士兰球员乔纳森·索斯顿说，尽管他希望奇袭队能胜，但公鸡队还是太强了。
我知道奇袭队不被人看好，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退路，他们也没有什么打总决赛的经验。不过话虽这么说，他们还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这将是25年来的头一回。虽然我很喜欢奇袭队逆袭的局行，但公鸡队实在是太强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7美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839元人民币，
5.307元港币及20.908新台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珀斯今天晴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明天晴间多云，10到21度；阿德雷德今天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明天有阵雨，14到19度；墨尔本今天将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明天有阵雨，7到14度。 霍巴特今天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明天有阵雨9到21度。堪培拉今天有阵雨，晚间将会放晴，最高温度20度，明天晴间多云7到28度。悉尼今天晴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明天晴间多云14到23度。布里斯本今天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明天晴间多云17到27度。达尔文今天晴34度，明天晴天18到36度。
各位听众，以上新闻由杨卓和夏雨为您播报，由杨卓编译，感谢您的收听。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